冷玉轩是医院里的完美典型，大家都不知道她的婚姻情感早已陷入了危机。医院面临整编，被特招的人才林子阳随时准备出逃或改组这家医院。医院政委把教育管理林子阳的任务交给了冷玉轩。冷玉轩是否能够处理好这一头乱麻？欢迎您收听小说《远远的爱着你》，作者李然，演播刘思佳。
解放军第268医院外医科正在筹备一个特殊的活动，一个极为热烈的欢迎仪式。这是为了迎接一个特殊的大人物，一个对外医科来说是国宝级的人物。汪医生和赖医生等几个年轻人刚刚把西瓜、瓜子和花生摆上，于甜甜就风风火火的拎着大塑料袋进来，打开一样一样往出掏，花花绿绿的摊了一堆。遵照首长的指示，我又借了点彩带、气球、鲜花。哎，怎么样，这回气氛热烈了吧？于甜甜嚷着为自己的创意邀功请赏，还带着一脸的坏笑。冷玉轩看着眼前这些多余的装饰品，嗔怒地看着大家。他已经察觉出几个人在热情的恶搞。汪医生凑过来，假模假式的：于甜甜，你这不是瞎起哄吗？这是欢迎副主任，不是准备结婚典礼。于甜甜叉着腰，神气活现：哎，不这样怎么体现热烈和重视呀？这可是刘主任反复跟我交代的，你怎么理解的领导意图呀？汪医生讽刺：有你这么理解的吗？这简直就是恶作剧嘛。于甜甜干脆恶人先告状：你才恶作剧呢，护士长，他诬陷我。主任跟我说要宾至如归，要体现重视人才，要气氛热烈，没有这些那怎么热烈呀？冷玉轩只好把批评他的话咽了回去，因为刘主任还有新的指示要自己传达。通知大家明天上午10点在门口集合，列队欢迎。休假的、下夜班的都不要走啊。冷玉轩不仅是外医科护士长，目前正代理护理部主任，是院领导，还兼任外科政治协理员，是人人都关注、既羡慕又嫉妒的角色。端庄优雅、喜怒不形于色，是他经营的无懈可击、完美高贵的公众形象。不过就是一个科室副主任嘛，这接待规格在咱们院已经史无前例了啊，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妖魔鬼怪啊？不仅汪医生吃醋，科里所有的人都觉得酸溜溜的，当然除了于甜甜。
不要诬陷领导啊，人家可是副主任呢。
哎，还有啊，可帅了，照片我都看了。
哎，你们俩以后就别老在我面前晃悠了啊。
于甜甜开始故意气他，几个年轻人开始起哄，老实沉默的赖医生也忍不住凑热闹。
据说林副主任还很年轻，很英俊。
汪医生继续讽刺：哼，最好是未婚，别让我们于护士白忙活了啊。赖医生笑着凑去：
嘿，有也没关系啊，我们帮甜甜给他抢过来。
哈，于甜甜并不生气，那就提前谢谢你们俩了啊。冷玉轩看着几个年轻人的热闹劲儿，也被他们感染着，忍不住笑了，默许了他们的恶搞行动。既然都拿来了，你们就看着挂上吧。即将到来的副主任是个什么样的人，冷玉轩也充满了期待。据说是院长从省中心医院挖过来的心外博士，在美国待过8年，有专利和成果，很年轻，只有32岁，已经在大学生军训营接受了3个月军训，明天就回来报道。此刻被外医科欢迎的国宝级人物林子阳正开着他那辆满是尘土的越野吉普车在机场路上飙车，后面还有警察跟着，一路上演着好莱坞火热的警匪追逐。林子阳浑然不觉警察在跟着他，他的车技是一流的，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在开往美国的航班起飞前1小时到达机场。3个月的军训生活让他吃尽了苦头，也充满了游戏和对抗， 而今他以独特的方式摆脱了教条而野蛮的大学军训营。当然，这个终结是他一厢情愿。不过他还是有纪律观念的，临走前还给军训营留下了假条。可是大学生军训队张营长不买账，随后带着几个纠察风尘仆仆杀气腾腾的直奔后勤部军务部。报告韩处长，我是大学生军训营张营长，268医院特招的干部林子阳私自从军训队逃跑了，我们申请处理，严肃军纪。张营长交给中校韩处长一份材料，材料上就是外医科热烈恭候的大人物林子阳的考评档案。欢迎室的总策划是外医科刘主任，本意是体现自己尊重人才，由于这种安排太夸张，才被几个年轻人利用。此刻他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大会主席台，从政委手里接过证书和奖状，再也绷不住，由衷的笑了。这是医院历史上唯一一个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在他一个工农兵大学生带领下完成，这是多么值得骄傲和自豪呀。刘主任尽量掩饰着激动的心情，努力不让无限喜悦变成眼泪。大红横幅上写着金黄色的标语，表彰大会，全院官兵严整就坐，后勤有关领导和医院领导也在主席台上坐了长长一溜。这是268医院的全体会，会场庄重热烈，这样隆重的大会是专门为他召开的。刘主任觉得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主持这样的会议也让赵政委十分兴奋，自两年前他从基层部队来到这家医院，就再也没有主持过像样的全体大会。由于医院的工作性质，全院的大会是基本不开的，这让他对振臂一呼应者如云的迷恋大受挫折。我院党委号召全院干部战士向刘洪战同志和外医科学习。讲稿不长，赵政委觉得自己的演讲才能还没有发挥到最佳状态，他准备即兴发挥。在这里，我也要提前跟大家通报一下，医院建三甲总医院的筹备情况。建设总医院的规划和经费预算已经得到军区后勤首长的肯定和支持，正在以后勤党委的名义上报总部。这是会议议程里没有的。院长心里有一丝不快，但是说就说了吧，建总医院是他调到这里几个月来努力的成果，他也乐得让医院的干部人人都知道。几年前他还是这里的普通医生，而今在机关镀几年金回来就任院长，带领大家升级建设总医院，这是多么骄傲和自豪的事情。他也想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一下自己的心声。可是院办值班员突然急匆匆跑进来，递给院长一个电话通知。通知上写着，后勤部首长要求各院长下午四点去军区后勤部会议室集合，传达上级重要精神。什么精神这么重要？院长带着疑问把通知传给政委，匆忙离去。院长走出会议室，身后传来政委慷慨激昂的声音，建设总医院是我们医院难得的发展机遇，我希望大家要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向刘主任学习，投身到建总医院迈向三甲开创一流的热潮中。大家兴奋的掌声却让院长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节目，小说远远的爱着你。
一散会，刘主任手握着他的大红证书藏在军装的衣襟里，悄悄踱到刘嫂的报摊前。刘嫂的简易报摊就摆在医院外的街面上，他正忙着给路人拿报纸。刘嫂讽刺着，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今天怎么下班这么早呀？不给人家做表率了？刘主任掩饰着喜悦，专门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刘嫂不以为然。这跟你一辈子了，也没见什么货真价实的好消息啊。刘主任看看四周没有熟人，从衣服下面拿出红本本，小声地说，
你看这是什么？咱院唯一的科技进步奖。哎，那些名牌大学的硕士什么的不服行吗？
刘主任没等刘嫂看仔细就抢过来藏在衣服下面。报摊离医院不远，他怕别人看见。今天或者从今往后，工农兵大学生不再是他的耻辱，而是他的光荣。刘嫂又扫兴又高兴。
德行，
三等奖不是早就知道了？不就是多了个证书吗？让你上台臭美臭美，还有什么喜事啊？
你这人真没劲。哎，还有营房说那套三居要分了。
真的？
什么时候看房子？哎，先去看看吧，反正是咱们的了，找营房去看看。
架不住刘嫂的使劲央求，再说也是在兴头上，正好也下班了，没人看见。刘主任只好给新来的营房助理打电话。刘嫂正在认真看着房间的卫生间，刘主任悄悄把刘嫂叫到凉台，刘嫂跟过去。刘主任推开窗户，外面是街道和人群。刘嫂高兴的要跳起来，
临街的，临街的，咱们家的好日子开始了。
刘主任看了一眼跟着的营房助理，急忙用眼色制止他，压低了声音，
这回你该知道我上次为什么要让房子了吧？
嘿，这还差不多。哎，用这间卖鲜花和水果，守着医院，保证赚钱。我粗粗的算了一下，一年最少也有十来万。
哎，跟你劲倒霉了，这回可算是时来运转了啊。
行了行了，早知道你那点心思，早点收摊儿，回去做俩好菜，咱们庆祝庆祝。刘嫂急不可耐，
冯助理，什么时候拿钥匙？
年轻的少尉助理被两人鬼鬼祟祟兴奋喜悦的样子给逗笑了。
快了快了，不都是打过分排好队了吗？也该分了，
就等着会上通过了。你们呀，排第一名，谁也抢不走。刘嫂不好意思了，
那是那是。
林子阳气喘吁吁地跑进机场候机室的咖啡厅，来到他的女朋友面前。
对不起，我开了10个小时的车赶来的，我在山沟里军训出不来，现在正在考核，我是跑出来的，要挨处分的。
女友带着冷漠、讽刺和不满。
你能跑出来，干嘛不早跑出来呀？我还以为见不着你了呢，我等了你半个月。
哎，你能不能再考虑考虑，为我考虑考虑？你知道，在国内有一线希望，我也要努力呀。
到军队医院就顺利了？以你的个性，到中国军队发展自己？
院长十分器重我，答应了我的所有条件，我的成果也可以马上推广。
我问你最后一次吧，林子阳，你跟不跟我走？
林子阳皱了皱眉，坐下喝了口水，无奈而坚定的，
我是一定要在国内发展的。
这时候候机厅响起了广播，开往美国的12次航班该登机了。两个人都无奈的沉默了。
好吧，我有我的事业，你呢又不愿意放弃你的，咱们只能分手了。
见林子阳没有反应，女友觉得不解恨，拿起咖啡照着林子阳泼过去。
等你被送上军事法庭的时候，可别忘了告诉我一声。
女友扬长而去。两个警察来到林子阳面前，
你闯了3次红灯，撞翻了一个小摊儿，把驾照拿出来。
酒杯带着喜悦碰到一起，刘主任和刘嫂把酒一饮而尽。刘嫂感慨着，
哎呀，我们家的苦日子这是熬到头了。
外医科秦副主任放下酒杯，神秘地说，
嫂子，你家不仅是双喜临门，你家呀还有三喜。我听说医疗副院长要调走，你家老刘啊就要高升了，到时候我也跟着动动。
秦副主任神气活现，三等奖他也有份儿，他是第二合作者，当然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合作，拉拉关系送送礼是秦副主任的擅长，这方面刘主任是不屑的。刘主任带着欣慰的微笑，
哎，别老琢磨着职务啊待遇啊，我跟你说，安心工作，别想那么多。
刘主任，这论医德医术我都不如你，急也没用，咱呀就盼着你能高升。
刘主任还在激情澎湃，
我们要把咱们科建成全军全国闻名的科室，让中央军委领导都到我这儿来看病。我呀年龄大了，这个科将来还是你的呀。
刘嫂挖苦着，
你瞧瞧你瞧瞧，就获了个奖就找不着北了。
那是，在这所医院里谁能像刘主任又红又专。秦副主任说的倒是心里话，这也是刘主任能镇得住他的地方。
得得得，小秦，走去科里看看我写的科室发展规划。
刘主任，咱们今天就不能休息休息？
不能，这才八点，咱们再干两个小时才十点。
刘主任起身把还拿着酒瓶子的秦副主任拉走了。一加班就是晚上十点，秦副主任已经无可奈何，哈欠连天，刘主任还在不依不饶。
老秦，你这材料翻译的这什么呀，还没我的准确呢。
哎呦，我可熬不住了，交给年轻的去干吧。
哎，小汪，这个给你连夜翻译了。
汪医生为难又不敢抗议。
这么多呀，我那水平。
秦副主任摇摇头，
水平不行学嘛。
你看咱们主任工农兵出身，考英语照样拿四级，
你好好向老同志学习啊，加加班，这两天就给我。
刘主任看着秦副主任没脾气，只好安慰大家，
哎，你们辛苦了，等刘美的副主任来了就好了，以后呀我们可以跟着他提高英语水平啊。
秦副主任撇撇嘴，
那你们就留给他翻译吧，这杨博士有什么了不起啊，有本事别来这儿啊。
林子阳坐在院长的电脑前，一边看着电脑上的统计数据，一边等着李干事给他联系住处。他从警察那里回到医院已经是晚上，给院长打电话，电话始终是关机，公务员就把在政治处加班的李干事弄过来了。李干事把营房助理从被窝里叫到办公室，让他给解决住的地方。营房助理懒洋洋的，
你通知的是明天下午到，今天开一下午会，这宿舍哪来得及折腾呀？
李干事小声的强调，人家是特招的，要住三居，不是宿舍。
林子阳纠正，
哎，可不是我要住啊，是院长答应我的。
他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着医院收支情况报表，一周病源收治统计，甲级手术患者是零，心外患者的统计是零。
营房助理，
咱院哪有三居啊，刘也早分了。
林子阳看看他们没吭气儿，重重的敲击键盘，不满的已经不是今天晚上没有住处，还有医院的情况根本没有院长说的那么好。见营房助理不买自己的账，年轻的李干事开始端上领导架子了，
我可早通知你们了，要让院长知道你们这么工作可不行啊，你今天必须给找个地方住。
年轻的营房助理也开始发牢骚了，
特招的怎么了，有什么了不起啊，医院规定新来的就是住集体宿舍，这大晚上的我找谁腾宿舍呀，哎，你们政治部不是会做思想工作吗，
要不你自己去。
牛什么呀？
林子阳全听见了，白了助理一眼，拿起电话。
手术室吗？请问体外循环的设备到了吗？
什么？没听说？
林子阳重重地放下电话，怒道：你们俩吵完了吧？我住哪儿啊？林子阳被领到一间地下室招待所，房间里散发着霉味儿。林子阳看见墙上爬着蟑螂，破旧的家具，剥落的墙皮。
这儿？你们就让我住这儿？
林子阳有点忍无可忍。这是临时招待所，给那些贫困病人和临时来队的家属住的，已经年久失修。
李干事也一肚子委屈。我们院有规定，单身只能住集体宿舍，你突然回来，这宿舍还没有收拾出来，你先在这儿委屈几天啊。
几天呢？
那你得找院长，让院长催他们，管营房的有点实权就牛哄哄的，这我也没办法呀。
林子阳放下背包，拿出手机开始拨号。院长的手机一直是关着的，他一直等在后勤会议室外，等着部长散会。军区所有的医院都要参加联勤，列入精简整编，经费停止下拨，人员停止流动，这是于部长刚刚传达的总部精神。
怎么会这样？
他一直无法相信，无法接受。整编联勤是嚷嚷一段时间了，可他压根就没当真，就是真的他也坚信轮不到自己头上。他等了一晚上，就是要亲自问部长。其他的院长也没有走，但是他们不准备等了，走前还不忘了挖苦王院长几句。
老王，听说你们总医院的建设规划十分宏大呀，我一听说就吓了一跳，准备给你送礼收编我们呢啊。
王院长还挖了很多人才吧，承诺了不少条件。
哎呀，这回你怎么跟人家交代呀？
另一个院长说：哎，你别跟着瞎操心了，人家王院长是从机关下去的，是部长的红人，精简不到人家268。哎，我可听说啊，这几年转业任务很重啊，我们要是哪天没地方去了，别忘了赏给我们一个院长助理啊。
王院长拿他们没脾气，
这回你们心里平衡了，赋诗调不成了，你们心里痛快了。
哎，让我们痛快的可不是你个人的升迁啊，而是咱们可以公平竞争了。
几个院长嘲弄的离去，王院长准备坚持到最后。他是刚从机关医疗处调走的，他的人脉不是其他院长能比的，这也正是他遭到大家嫉妒和挖苦的原因。
故事里的一群军人在大变革时代面临着困境和冲突，在传统和现代的对抗较量中，每一个角色都散发着鲜活的时代气息。狂傲另类的博士，追求完美的护士长，当他们面临医院整编的现状，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常书天地》节目。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李然，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